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节，雅各在第四章用了一些很重的字眼。第一个是教会里面彼此的不和，他说是杀人，说得很重。然后下面呢，当一个人对于受造物把他的忠诚和喜悦都归在受造物的身上，各位，不管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儿女，这个好像都跟我们中国的伦理是冲突的。我们讲忠孝啊、节义啊这些东西，可是不要忘记，中国的伦理也是在堕落里面的，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罪恶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够有任何东西取代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是离开父母，所以上杀父母下杀儿，上离父母下杀儿女，并不是说不孝顺，也不是说不爱儿女，而是我们有一个倾向，真的好容易有这个倾向。哎呀，儿啊，愿你成绩很好来荣耀上帝。也许荣耀上帝只是借口，愿你成绩很好，爸妈有面子是真的。就我们常常有这种走私哈。那么我不要叫神的名受羞辱。哎呀，传道人应该开宾士轿车，叫人看得起。这个想法不一定都错，但是很可能是走私，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他就用个很重的话说，这个叫做淫乱。淫乱的人原文做淫妇，哇，那个好严重啊！你们这些荡妇，这样来骂教会啊，就是上面骂人杀人，现在骂人淫荡。那淫荡只是一个原因，就是与世俗为友。那我们在念伦理学的时候，常常有讲到说，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有说五种啊，是敌对的啊，是什么什么样的啊？那么现在大家最喜欢一种都是改造的啊，基督徒是改造世界，不是敌对世界。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当我们要改造之前，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敌对上帝的。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把这个世界改造。先要有这种敌我的意识，包括对自己的肉身也是这样，我们才能有好的方式。他这里讲的好重啊，与世俗为友。现在我也常常听到一般神学院都在讲要看报纸哦，要多认识这个世界哦，这也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叫做淫乱了。其实就用他的字讲，就变一个淫妇。淫妇是什么？就圣经里讲，这讲太多了，就是你不爱你的丈夫嘛，你爱别的男人嘛。当你对别的男人的关心，当然我们今天是可能女人是更明显的，你对你的秘书，对你的女同事，对你的这些人的关心喜悦多过对你的太太，这就叫做淫妇，这就叫淫乱了。这他讲得很重，与世俗为友，与上帝为敌。这中间没有第三条路的，不是敌就是友。那其实这个我们再一次讲，就是罪恶的定义了。那与博士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当你觉得我没有博士我一定会死，那就是抵挡神。那这个博士就是一个淫妇，或者你就跟他有淫荡的关系。你要拿博士不一定是坏事，以此类推了。我希望我的小孩多有成就，或者其他这一类的哈，是他成为你的依靠，他成为你的盼望，他成为你的喜悦，这三个哈，只有他是你的依靠。你有难处，你就想到医生，想到律师，想到警察，想到爸爸妈妈，想到丈夫，这可能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总是有难处，总是任何时候是去想到上帝的。然后你最乐的是什么？好，我们喜欢很多啊 ，NBA 啊，或者是我们喜欢游山玩水啊，都是很好的、很高尚的一些娱乐。但同样的，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我就是神在我生活中没有什么娱乐哈，没有什么以神为乐的，那也是一个淫妇。我一想到我的某个异性的同工或者同事或者朋友比我看到我太太还要更高兴，各位，这就是一种危险。 当然我们用人间的关系讲并不恰当，人间也许的确我们的配偶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对神不可以这样。神是我们唯一信靠、唯一爱慕、唯一喜悦的对象。如果你有，就其实这样讲，此理甚明嘛。你看到你的配偶对另外一个异性，不要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啊。反正他一谈到他就眉飞色舞，谈到你就垂头丧气，或者很不起劲啊。这当然，我们人间我还说人间可能是这样，我们真的是那么无趣的。可神不是，这是与神为敌呀。那这个是旧约到新约里面神都很喜欢用，就不喜欢神常用来描述的一个情形，就以色列人喜欢葡萄饼，以色列人喜欢这些其他的偶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爱这个这么爱他们的上帝。那这也是我们的罪恶哈。那他在第三节讲的宴乐，我想也是一样，肉体的满足、吃喝玩乐、性爱，这些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是要让我们更亲近神的，传扬神的，没有这样做，这是与神为敌呀。这个以世界为友造成最危险的，当然就是跟神为敌，那当然就是失去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败坏。那败坏结果呢，就是他上下所讲的，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就不会好，你会征战。当你与世界为友的时候，你会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我要得到一切东西，我得不到我要杀掉他，我要征服他。当然我们不是真的都去征服别人，但我们心中就会有很多的嫉妒，很多的愤怒。其实与世界为友从来对我们都不好，那我们就很多痛苦了，很多的不安、斗殴、杀害、嫉妒。那么像在第三节讲第三章讲到那种所有的智慧造成的结果也都是这样子。那这个对我们自己不好，对世界其他人不好，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学问啊，什么东西，一旦你把它当作是上帝的时候，对他也不好。那因为他不能达到你要他达到的目标，那上帝更是就嫉妒哈。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经上没有一句话是徒然的，经上的每句话都是要让我们认识真理的，这帮助我们的。但是以为突然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忘记哈。突然的就是神不是真的当真的哈。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胜于嫉妒吗？这句话很不好翻，意思也不大清楚，到底恋爱胜于嫉妒是什么意思啊？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大概看，就是说神的灵不允许我们去爱别的东西，他是一个嫉妒的神。其实这个嫉妒不是说他小气，实在是对我们好。因为当我们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当你把一个受造物看得过多或过低了，也可能过低啊，因为你情场失意或者怎么样，万念俱灰，所以该做的都没有做，那都不对的。过低了，或者是因为你做错事了，就自己自贬到不该有的那个地步，那就是一个愤怒的丈夫了。他这么爱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却一直人尽可夫，他就很嫉妒。他那嫉妒在圣经里面就是两个，一个就把我们所爱的拿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苦得不得了。那这些都希望是对我们好的哈。不过神赐更多的恩典，他在拿走我们这些的时候，他叫我们不再与世俗为友的时候，他叫我们拿走这些，使我们不再有那些私欲的那些强烈的那欲望，不能控制的欲望，只是烧我们自己烧别人，不一定是情爱的事情，我想包括我们名啊利啊这些。那我们神拿走，其实他会赐更多的恩典。那这里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我们再把这个骄傲还是跟前面的那个世界的智慧、白体中的征战、淫乱、浪费是一样的。就是当你把世界上的东西哈，或者你的肉体，不管是博士学位，或者是有钱有名有利有地位漂亮，这都是一种错误。你高举了一个东西，漂亮或者学问，那你高举了这个结果，你就骄傲，你也就像吸毒一样，要更多这些东西来满足你，然后也造成你的狂妄， 会打击更多的人。就当你去爱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大家都爱上帝，而且从神内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在一个很平安很喜悦的情形下相互相帮助，这是教会生活。否则我们就会像世界，像在台大，像在中研院，像在诺贝尔奖得主，像在这些高科技，就是不断的竞争，然后好的还是良性竞争，但是也是很多的你死我活的，坏的就是欺骗啊，这个捏造坏话毁谤人啊，这都是骄傲。你抓了一个东西以那个为傲，那个东西让你更骄傲更坏。就受造物一旦变成上帝了，真对你对他都是最坏的东西。骄傲跟这些与世俗为友，都是一样一个错误的态度、错误的目标产生的错误的结果。那谦卑就是真的，我看到我什么都没有，我要求，求了要用来荣耀神，要来享受神。那你求神就给你啊，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事实上对好事坏事都是这样，你真的不要神，你要求别的，你也求得到，别的带来的痛苦也会得到。你单单求神，神会，你会得到，神求神而带来一切祝福也都会有。好，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他讲到的还是我们要得要求什么。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信心的表现，保罗比较强调就是要去求，要去依靠神。雅各不是没有讲这些，所以他前面有讲你不去求就是没有信心，但雅各更强调是你求了以后你需要有那个顺服的态度啊，就是上帝给你的任何一个带领，你是能够听能够顺服的哈，要顺服神，一定要抵挡魔鬼哈。我们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聪明智慧，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听上帝的话，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哈。那同时我们在世间生活的时候，要抵挡魔鬼，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而且要抵挡魔鬼。这个世界肉体和魔鬼哈，好像是一个虚假的三位一体哈。那我们常常对魔鬼好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去抗拒。那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征战不能避免。我们常常以为好像或者是有那种想法，就是只要等一等吧，也许魔鬼就跑掉了，也许别人就会把魔鬼赶走了。我们常常有这种懒的态度，就不太敢去面对那个现实。对魔鬼不是说你让步或者姑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你就是要非常严厉的去抵挡。一方面是顺服神，一方面是抵挡魔鬼。顺服神对我们肉体困难，抵挡魔鬼对我们肉体也很困难。我们怕，我们反而愿意常常听了魔鬼的话。那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有看到，像夏娃像亚当都是没有顺服神，也没有抵挡魔鬼，就跟着他们了。我想这两个积极的我们都要去做哈，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去顺服神，一定要去抵挡魔鬼。而且就是你不抵挡他就会得寸进尺的。抵挡这里也有一个我希望我能够在生活中更多经历的真实，就是魔鬼一定会离开你们跑掉。他甚至这里用的是跑掉哈，甚至是用逃跑。现在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好像是强调赶鬼啊，或者是天空的恶魔啊这些哈，可能也是有了。不过我们更强调在圣经里面，你在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会离开我们跑掉逃跑。你给他留地步，你不动声色，你不处理，我想他就会一直不断的逼近，在我们心里工作了。那这种攻击魔鬼，他会逃跑，我们很少想到哈。尤其好像现代人这么怕鬼，其实是鬼非常怕有信心的人哈。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圣经里面旧约里常常讲， 我们如果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我们寻找主就一定会被寻到，我们转向主，主就转向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离弃主，主就离弃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在先知书里很多，就常常都勉励你，你去亲近，去转向，去悔改，你不要离开主。如果你这样做得对，神就会更亲近你。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是勉励我们去做这个，而且好像我们是采取主动，我们在先，我们归向主，主就归向我们了。那我想这是对的了，因为圣经这么多的讲。不过这个当然是我们从我们人的经验来看，那如果我们看得更完整一点的话，从主那边来讲的话，主使我们归向他，我们才能归向他，主使我们亲近他，我们才能亲近他，也就是主先亲近我们，我们才会亲近他，祖先把我们找到，我们才去会去找他，祖先转向我们，我们才会转向他。那就是我们要相信主都在采取主动，这样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也不至于健忘的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我们更不会因为主的权柄就忽略了我们的责任。所以他勉励你要亲近你，亲近神，甚至从我们的人这边来讲，真的是我们先采取主动，我们在前，我们去亲近他的，他就会亲近我们，我们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那好像在，不是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必定是这样，你不可能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你随时随地，你不可能保持一个不动的态度，你随时随地要选择，你是在顺服神，是在亲近神，是不是在抵挡魔鬼，还是在顺服魔鬼，在抗拒圣灵啊？这每分每秒都有这种灵里的征战啊。好，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这又是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大一样。我们说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神的话炼净我们，圣灵让我们圣洁，好像都是主在那里做的，也没有错。但是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主的这一切恩典和权柄，我们要拿来用嘛。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有罪，我们软弱，我们无力，我们不能够。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绝对相信神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所以他是说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好像我们有罪，我们哪能洁净呢？都要靠主嘛，是要靠主，但是主给我们力量不是我们不做事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有罪，没有办法得胜，那要痛痛的骂他一顿，这是借罪恶来给自己有罪来给自己继续沉沦在罪中找借口。那雅各讲得很清楚，你是有罪的，但是你要洁净你，洁净你的手，洁净你的手，我想是雅各所讲的这个行为哈，看得见的部分。那洁净你们的那个洁净你们的心呢，那个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心态。那这里跟第四章前面讲到那个我们这些淫妇是有一样的情形，心怀恶意，当然在第一章第八节就讲了，心怀恶意有恶心，那就是淫荡，那要洁净。对上帝也爱，对世界也爱，对你自己的太太也爱，对别的女人也爱，这个就叫淫妇，这是不洁净，不能怀恶意，我们只能怀一个心。哎呀，我们很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单纯单一的心啊，实在不容易有，因为我们很复杂，我们有那么多的欲望哈，不太容易被洁净。但是求主洁净我们啊，主的恩典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被洁净。在耶利米书第四章十四节，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到你心中，要到几时呢？这些经文都讲到我们自己该做的责任。我们实在是一定要强调，人没有办法行善，没有神的怜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也要同样的强调，如果神给了我们恩典，而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你居然还不上进的话，那你是咎由自取了。你可以洁净你的心，靠着主。那么在洁净我们心的时候，第九节千万不要独立的来看，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这不是独立一节经文，我们不可以来背的，叫我们一天到晚愁苦悲哀哭泣，不是， 这个经文要跟前面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一个在罪恶中的人，他要悔改嘛。那悔改就是愁苦悲哀哭泣，愁苦悲哀哭泣是为自己的罪恶，也是为自己曾经这么喜欢罪恶，也是神的灵临到你，让你不再喜欢那个罪恶，就是第四章第三节讲的浪费在你们的宴乐，那不只是吃的哈，还有前面讲到这些私欲，所有的私欲带给我们的忘记上帝而来的那种愁苦悲哀哭泣，早就应该这样想了。每一个在罪恶中的人都应该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而有这些，也是当然也有点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被上帝的话提醒，就披麻蒙灰就悔改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欢笑的理由，当我们走在罪恶中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的不好。第十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降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总是一种谦卑依靠主，向神求顺服神的给我们的恩赐的这样一个态度。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